Bibles once again.
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是彼得写的第二本第二封书信。再次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来这里来讲道。这个礼拜的天气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营会，两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非常的愉快。感谢神，让我有这次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还有跟大家一起团契。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讲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后书，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三点。第一点，彼得鼓励他的听众更多的来认识神，因为这是恩惠平安增加的唯一方法。我们需要在主你的平安，当我们基督徒这条路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需要在从基督而来的平安。我们里面的人需要被建造。第二点，彼得鼓励他的听众更多认识神，因为通过认识神，神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救恩和成圣上一无所缺。当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灵性有更多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成圣，我们才可以在主里成长。所以我们需要竭力更多的来认识神。事实上，神的话语已经充充足足了，还有圣灵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去应对所有的试炼，使我们去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为什么需要再去寻求一些别的方式呢？圣经神的话语已经是很充足了，因为在这本书里，圣经里神已经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了。最后一点，彼得鼓励他的听众更多认识神，因为主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今天神用他的恩召召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自己的美善。有些人问神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你的朋友，当他看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的生活是怎样，他们就能从你身上看到你的神是怎样的。今天我要讲第二部分，灵性成长的重要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行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让我们来祷告。 继续说，正因为如此，你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说，接着他又说到，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更加的认识神，因为你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第四节他说，因此神他已经应许了我们，他要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但我神他因着他的荣耀和美善将他的应许赐给我们。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就会发誓说怎么怎么样。我说如果今天我没有做到这件事，那你就来取我的命好了。但是我今天还是活着。应许是你把这件事看作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他就指着自己起誓。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时候他说到，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神就指着自己起誓，说。第十七节说到，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明显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还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这里彼得提醒我们说，神他是不改变的。当神应许我们的时候，神他因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善作为保证，他不会改变，他是值得信任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拥抱，不去相信，不去接受神的应许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神的应许是没有办法实现在我们身上的。第二点，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有一点难理解。我们今天神他呼召我们，使我们变得圣洁，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就可以变成神，但是神呼召我们是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指与神的本质、与神的道德标准、与神的标准有份。这不是说神他神的荣耀，不是说神他很骄傲。神的道德观，神的本质是完美的、完全的。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指我们与神的 全能有份，也不是指我们像神一样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是指我们的品质品德与神越来越像。所以当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他相信的神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做美丽的事，改变这个人的本质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看到神是一位神怎么样的。我们刚才唱到了那首诗，说神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今天神给我们的能力不是指在我们生理上的，我们身体上的人能力，是指有权柄，是指一个权威权柄，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名的人，就是信神就接待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孩子。重生得救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指我们肉体上的，也不是说你的基因或者你的 DNA 被改变了，是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用他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所以今天神使我们成圣，所以神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觉得羞耻。因为我们已经被神重生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弟兄，我们成了神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受苦，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帮助我们重新，那个新的生命也会重新的来 增长长大。今天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使我们感到哦，好像我们感觉很好，这是一个事实，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好像一个真正刚出生的婴儿，他需要成长。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属灵上也需要成长。我读到希伯来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5章也有说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神的盟约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应许之地的应许，神会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实际上的。第二点是指的神的种子，是指弥赛亚要从亚伯拉罕出来，弥赛亚要来使我们脱离咒诅。第三个应许，通过这个弥赛亚，所有的国都会蒙福，因为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是非常的以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自豪，他们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20说到，保罗在以弗所书2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里面有没有犹太人？我知道我不是犹太人。如果从我肉身上的宗谱来看的话，我与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与基督无关的，都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我们跟他的应许没有关系。但是第13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后裔。我们也是承受应许的人，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这个不能坏的种子。以弗所书2:12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所以我们今天有权利说神，你是我的父。以弗所书2:6-7，我昨天有跟年轻人分享，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他看我们为宝贵，他 爱惜我们，他爱我们甚至超越我们的可以想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今天基督耶稣我们将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于神来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与耶稣同坐在天上了，一同坐王了。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那个恩典有多么的丰富。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我们有权向神祈求，我们不需要质疑神会不听我们的祷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一个陌生的小孩子过来，然后拉我的裤带说，爸爸我好饿，给我一点吃的，然后我会觉得，哎，这个小孩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心地很好，而且我喜欢小孩，如果我身上有钱的话，我当然会给他买热狗啊，或者买点东西给他吃，因为我很好。但是如果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来找我的话，说爸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我可能我不知道我可以忍受多久了。也许我会帮助他去找他真正的父亲。重点是我没有权利，我没有义务要帮助这个孩子。但是不要觉得我很冷漠，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这个职责去照顾去喂养这个孩子。但是神他今天，神是美善的，但是神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去听那些不信的人的祷告，去供应那些不信的人的需要。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神他要供应看顾我们。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他有这个义务要答应你的祷告，要回应你的祷告。如果他今天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与他的应许不符合的。所以我们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向神求。那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神求，包括我们自己一些私欲，我们自己一些自私的欲望也可以向神求吗？比如说我这个圣诞节我很想要很多礼物，然后我就向神祷告。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我们想要的。你需要的和你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不一样的，有本质区别。你需要区分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需要的。我说的是神，他会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会答应我们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而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结果。意思是，有些人问什么叫做结果子，果子是什么意思？还有，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常在我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让神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你的心里常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话，你可以结果子。所以当你祈求的时候，神会给你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意思，十五章所说的意思是说，神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若常在他里面，他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的思想是思想神的事情，你的心以基督为心，你思想神的事情，你明白神的旨意，在这样的条件下，你祈求神会给你成就。请跟我一起翻到另一节圣经，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诗篇三十七章，诗篇三十七章第三章说，第三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他这里说，你若以神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是这么理解的，这节的是在说，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我们神他先赐给我们一个心里所求的事情，然后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的神以神的事为念，我们思想神的事，我们想要的就是神所想要的。今天我们跟神的思想和他所想行的是一致的，当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不管你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与神是同心的，神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一定会为你成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所以说，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神与我们同坐，我们才知道神在想什么，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我们才可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事为念。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与神无关的人来说，他没有办法。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思想他的事是很自然的。有一些事我的父亲所做的我不是很赞同，或者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你就跟自己说，我以后再，我以后绝对不想做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发现我自己所做的事情跟我的父亲做的一样，因为你是从他的所生的，你跟他有血缘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脱离他对你的影响。即使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完全与他脱离，因为你的基因是从他来的，是从你的父亲来的。所以同样的，今天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继续的追求认识神，继续在他里面成长，我们就可以结果子，我们就可以以神的事为念，我们可以学习怎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今天神，当神应许你的祷告的时候，神也得到了荣耀。所以他喜悦你的祷告，他也喜悦答应你的祷告，只要你的祷告是讨神喜悦的。回到第四节，说到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世界分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我们想要与基督越来越效法基督的话，我们就必须与这个世界分别，因为你是神的孩子。当你越在基督中成长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你的生活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我想说的第四点是，你必须认识神，因为你是被神召出来脱离这个世界情欲的败坏。他说我们要逃避，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来逃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种败坏是属世界的，属情欲的，这种败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来自于情欲的败坏。这种败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志，还有情欲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志。当你今天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一些很圣洁的广告。如果你真的按照圣经的标准去筛选这些广告这些节目的话，你觉得还有多少节目啊，多少广告剩下呢？我估计非常非常非常少。这个世界不认识神，这个世界没有道德的底线。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他不断的追求自我私欲，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这些都是虚空的，除非你认识神，不然你的人生就是虚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心里缺一点什么，虽然我们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不满足，充满各样的觉得你的人生缺少一些什么。当然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继续的去 用错误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内心的欲望。就像那些掌权的人，他会用尽各种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私欲，但是我们的内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我们逃避这个世上的情欲。我们不要想，哎，一点点没有关系，然后你就想玩火但是不自焚，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必须要像旧约的约瑟那样，当他受到法老的妻子引诱，他的妻子想要跟他犯奸淫的时候，他把他的衣服脱了然后跑掉了。所以我们也要逃避，要不计一切代价逃避，不然你一定会陷进去，你一定会受到捆绑。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需要有辨别世界上哪些事是可以接受，哪些事是需要我们小心谨慎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天天去读世界上的一些书一些事，天路历程这本书当讲到了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有些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吃牛，不可以吃猪肉啊，不可以吃虾。在旧约圣经中这些可能都是不洁净的，但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吃。我们要知道那是预表，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洁净，除非神他告诉我们，神保守我们，不然很难，对我们很难去防止、去解决、去远离这些不洁净的。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来的智慧，而且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如果我喜欢这个就是好的，那也不一定。唯一知道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的是神，也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第一点，我们应该认识，更多的认识神，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神他自己应许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神的应许是我们值得持守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定睛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宝贵的应许上，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将会变得黯淡无光。像以后基督要来的时候，那些被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情欲所捆绑的人，就好像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就好像他非常的喜欢玩扮家家，喜欢玩沙子那些东西一样，他们那么有兴趣，而且他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的一切，这个好宝贵。 然后你的父亲来跟你说，哎，孩子，你不要玩这个沙子了，我们到海边去堆一个很大的城堡。啊，那个小孩他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他看到的只是他自己在玩的这些东西，很少的一点东西，但是他不知道上帝，不知道他的父亲给他预备的东西更好。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应该是最有目标的人，而且我们的目标很远很大，我们的目标是永恒的。我们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满足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切。昨天给大家看过了一个影片，它从这个银河系的最小的一个行星开始，一直到这个银河系最大的可以被发现的恒星，然后太阳系、银河系，最后慢慢放大，我们的地球只是一个点，然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别说宇宙了，我们在银河系中、太阳系中都只是一个点。当我们宇宙的边际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有900码的速度去绕那个最大的行星一圈的话，也要1000多年。但不管怎么样，他所说的重点是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我们相对于神的创造来说有多么多么的渺小。今天所有这些美丽、这些奇特奇妙的银河系，一切最美善的东西都是我们神所造的，而且神他掌管，他管理这个宇宙。所以今天在我们所住的当今都这么美丽的话，那以后永恒将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去学习才能够学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目标远大一点，就是知道神所应许我们的事情远远的比这个世上的事要大，要好。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实在是太好太奇妙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这是我们所承受的神的应许。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呢？你不可能直接告诉一个植物说长吧长吧，我们怎么样成长呢？我们怎么样属灵上怎么长进呢？神说，因为神他应许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我们回到彼得后书第一章，说到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说到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殷勤这个词其实是一个运动，跟运动有关的词。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甚至都会觉得感觉到你要去锻炼身体，而且要很努力直到你出汗。所以我们要 努力的，我们要像锻炼身体那样很殷勤的去在基督里长进。这是一个殷勤勤奋的态度，不是说我做到了。通常在海关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很紧张，他们可能就是在走私啊，或者他们有一点问题，因为他们看上去很可疑。当你走私了很多次以后，你已经很熟练了，你已经可以装得很，对于你来说走私简直就很容易，所以你可能表现得很镇定，别人也没有办法看出来，这就是你锻炼出来了。所以一回生二回熟，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去殷勤的追求神，我们应该使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去操练，我们努力勤奋的去追求认识神。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之后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不要自己保留什么，把你一切都奉献给神。才能够，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些，我们要有信心。有些人会说，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得救了。没错，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信心使你成圣的，使你得救的信心，信心不止使你得救，对于你成圣，你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基督里成长的信心，这个成圣的过程也需要信心。你不可能你一生只有你刚信主的那一刻的信心，这个是慢慢慢慢增长的，这是成圣是一个增长的过程，不可能只是一个点，是一个过程。信心本身，信心它的本身，我如果只相信哦，耶稣为我死了，我光知道这点是不够使我成圣的，除非你殷勤的去追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一直这样往上加，你的生命才可以得到成长，你才在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才可能变得更加的成熟，你的才能够向下生根，向上生长。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你就不会失脚， 你也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如果你今天不注意你属灵的成长，如果你闲懒，那么你就只是瞎眼。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意思就是你被这个世界所抓住了，你的心被这个世界抓住了。我们必须在属灵上成长，不计一切代价，因为我们里面外面都有仇敌的工作，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外界也有许多撒旦攻击。所以，但是我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神他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帮助我们来祷告，并且达到最终的那个目的。